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相信所有的父母亲，当神把儿女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亲子教育。在过去几堂课里呢，苏琴也讲的儿女的品格教育是多么的重要跟宝贵。那今天呢，我想花点时间跟大家一块儿去思考，怎么样帮助我们孩子对金钱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很多父母应该思考并且教育子女的，并不是只限制孩子的这个零用钱，而是我们要懂得透过给孩子有限的这个钱呢，零用钱，让孩子明白没钱就别花钱。如果你对孩子强调有关金钱跟工作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话，那你就等于给了他们一份珍贵的礼物，也就是自力更生的秘诀。这个呢，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尤其是在箴言书告诉我们金钱的价值观是多么的宝贵。箴言书第十章第二节那里说，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另外在箴言书十三章十一节那里说，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继续的必见加增。还有一节经文吧，箴言书第十五章十六节那里说，小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入多有财宝泛乱不安。讲到父母怎么样从零用钱来教导孩子金钱的观念呢，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在这一方面呢，首先对金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很多父母反对孩子身上有钱，认为孩子一旦有了钱呢，就很容易乱花，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慢慢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其实我不认为如此，我觉得如果孩子身上始终没有他自己可以支配使用的零用钱，那孩子呢，将会永远也学不会如何的正确的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得到金钱，同时也不可能从实际的花费跟支配的过程当中学习到正确的价值观，以及赚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吧。换句话说，我们父母不应该怕孩子乱花钱，而是应该给孩子一些正确的观念，让孩子知道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呢也不是罪恶，而是应该取之有道用之有方，能够控制欲望而不是被欲望控制。那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告诉我们的孩子这一方面的观念呢？尤其是对金钱的一个正确的观念，有几点我们做父母的要留意。第一，就是教导孩子懂得储蓄。从孩子小的时候开始吧，父母就可以给孩子一个小的铺满，也就是存钱的一个罐子吧，让孩子知道花钱之前先懂得存钱。而这个过程呢，可以透过游戏的方法让孩子学着把钱丢到铺满的洞里，而且也可以用奖励的方式，以给相对的一些方式鼓励孩子培养存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的观念。就这样慢慢的，父母就可以教孩子把钱存到银行里。大约我相信孩子在进入小学之前吧，孩子就能够慢慢明白，原来我可以把妈妈爸爸给我的零用钱一点一点存起来，存到一个数值之后呢，也可以把它送到银行里。而让他明白的是，银行不是把钱拿走的地方， 银行是替我们保管金钱，而且也会给我们一些利息的地方。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提醒家长的一点，就是当小孩子把钱存到银行，不管他的钱多跟少，一定有存折，这个存折呢最好交给孩子自己保管，而并非是父母代为保管。而且做父母的千万不要随便的动用孩子的储蓄，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够养成终生储蓄的好习惯。第二方面就是一定要给孩子零用钱，这样才能够教会孩子如何用零用钱。很多习惯的养成呢，并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而金钱的价值观的养成，这个过程呢，更要透过尝试做决定，乱花钱，体会欲望不能满足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才能够让孩子变得精明，学会恰当的花用属于他们的钱。或许有些父母会说，不给孩子钱，他也就不会乱花钱。但是我要说，如果你反过来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欲望，就算是小孩子也同样有他想要买的东西，比如说他想买一个冰淇淋呢，他想买一个他希望买的小玩具啊。孩子小的时候，父母或许还能够借着一些理由不给他钱来控制孩子的这些欲望，但是一旦孩子慢慢长大了，有办法自己打工赚钱的时候，父母恐怕就没有办法压制孩子的欲望了。在这个观点里面，父母最应该思考并且教育子女的，并不是限制孩子的零用钱，而是透过给孩子有限的零用钱，让孩子明白没钱就别乱花钱，让他学会节制的功课。尤其是当孩子渴望得到一件东西的时候，父母不必急着满足孩子，可以透过一些过程让孩子必须努力到某一个程度，然后让他才能够得到自己想拥有的东西。那这种让孩子先尝一点不能说是挫折吧，对人对事情有一些渴求，然后呢再让他合理的拥有的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教育的过程。也就是说，大人要让孩子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就要努力的去争取，而不是由别人来负责任满足他的需要。所以当孩子无意识地说我要买这个我要买那个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就可以提醒他，你有钱能够买得起吗，让他知道父母没有这个义务一定要完成他想要的东西来满足他。第三方面就是让孩子学着分担家务吧。孩子天性是勤劳的，但是因为父母舍不得，或者是有些父母有些错误的观念，很多的情况之下呢，都不要孩子插手做家务，结果呢，反而使得孩子觉得家人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同时也不珍惜家里的一切的事情。尤其是这样的孩子，慢慢长大以后，当他的父母年纪大了，累了做不动了，孩子呢又不肯接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父母后悔就来不及了。尤其是我们的孩子，我觉得从孩子差不多2岁3岁开始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练习参与做家里面的事情，比如说帮忙拿东西啊，帮忙吃饭之前放碗筷啊，或者是要吃饭了的时候可以帮忙去叫家人来吃饭呢。透过这些过程呢，孩子就慢慢成为一个自律的人，即使他的工作可能觉得哎呀很简单重复，但是孩子只要觉得应该做， 或者是对家人有益，他就会必须做，而且呢，他也觉得自己是有用的人。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如果你家里面有儿子女儿，大部分的父母亲今天都知道儿女应该一样的看待，但是还是有一小部分的父母亲重男轻女，特别是看重男孩的父母亲，可能真的是从小就不让孩子，不让自己的儿子做一点点的家务。其实这个呢，对孩子是不好的。我记得我的两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虽然我们当时不在香港，是在一个比较保守的国家，是重男轻女的一个国家，但是我自己呢，在他们小的时候呢，还是让他们参与家里面的一些活儿。我记得有一次邀请一些客人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两个孩子在厨房里帮我就是摆碗筷子啊，端菜到桌子上的时候，客人都觉得，哎，你家是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怎么做这么多家务呢？我就告诉他们说，无论男孩女孩都一样的，从小让他参与点家务，其实是让孩子懂得自力更生，免得像刚才前面所说的，父母什么都给他做惯了，有一天父母老了，而孩子又不愿意接受的时候，那个时候父母就会后悔。第四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千万不要用钱来讨好孩子。最不理想的教导孩子的金钱观的方法呢，就是凡事以钱来衡量他的价值，这是大错特错的。比如说，你帮忙洗碗的话，我就给你10块钱。你帮忙照顾弟弟妹妹的话，我就给你10块钱。诶，你这次考试考得非常好，能够考100分的话，我就给你50块钱。你听话的话，我就给你什么什么。一旦让孩子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是有行情的话，那么当父母的需要孩子付出感情和真心的时候呢，孩子呢一样的会跟你斤斤计较，觉得没钱可给的话，我什么都不做。所以作为父母的你跟我呢，我们千万不要用钱来讨好孩子。第五方面就是让孩子适度的了解家里面的经济状况。当孩子进入小学2-3年级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了解家里面的经济状况。你不是说让他所有的家里经济状况都告诉他，大概的知道家里的经济水平在什么程度，那家里面最主要的支出又有哪一些，家中可以开源节流的小地方是什么地方。如果孩子也来为家中的经济尽一份心力，那孩子可以怎么做呢？我相信孩子他就会明白要懂得节省电源，随手关灯啦，或者是知道不可以浪费水，因为这些都是让孩子参与家里面的经济的这个规划吧。但是呢，我也要提醒你，千万不要把这一方面的经济的危机的意识嫁给孩子，免得孩子担心不能够好好的工作，或者是不能够好好的念书，这是需要技巧的。第六方面就是跟孩子谈谈父母的工作，让孩子能够了解父母努力的工作所付出的代价，不是单单为了赚钱，而是体会到工作所带来的喜悦。我自己个人就有这样的经验，当我的两个儿子还在读书的时候，我记得有的时候晚上要到电台去做直播，那个时候我就会跟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告诉他们这个做直播做这个节目对听众的这个需要是多么的大，而且听众的情况如何如何。当我常常跟他们分享这个听众的情况的时候呢，他们的心中就知道，哎，爸爸妈妈在电台里面工作呢，去服侍呢，真的是为了要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这样的一个沟通，我觉得跟孩子的成长，或者是对他们，对父母的工作， 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最后一点就是培养孩子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做父母的都是爱孩子，但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父母要用爱心加上理智，同时提醒或者是提供孩子一些挑战自我的机会，让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成为一个能够尊重工作道德又懂得如何理财的优秀的青年。这是我们要在金钱方面要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个呢也让我想起了箴言书28:20的经文，这里说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
耶稣喜爱所有小孩，不分男孩不分女孩，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一个两个三个小孩子，
四个五个六个小孩子，七个八个九个小孩子，十个小孩一起来，十个小孩敬拜天父，十个小孩祷告耶稣，十个小孩奔跑天路，一同赞美主耶稣。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做父母的在金钱方面要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那现在呢我想跟大家再继续的去学习的就是，当我们的儿女进入青少年的时候怎么样跟他们相处。与青少年人相处的秘诀，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教养孩子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啊，我觉得我们父母要明白的就是让我们的孩子顺利的脱离我们独立的生活。可是太多的父母，当我们的孩子慢慢进入这个目标的时候呢，我却发现很多的父母不太容易接受我们的孩子自立门户的事实。有一个小女孩，她回到家里面，她称赞她的妈妈，她说，哎呀妈妈你好贤惠呀。妈妈听了以后呢非常的得安慰跟喜悦，但是没想到这小女孩后面又加上一句说，就是闲在家里什么也不做。妈妈被小女孩这么一说苦笑不得。其实我们发现青少年的孩子啊，他们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喜新厌旧，只要新就是好。换句话说，成年人是异中求同，而他们就是同中求异。只要是新的不一样的事情，他们的追求心跟好奇心就特别的强。所以我们做父母在面对青少年的孩子的时候呢，最好保持跟他们有类似的想法。如果父母对任何事情都能够以好奇或者是新奇吧，有趣的态度作为对青少年的了解认同的基础的话，那么在孩子的教育的过程或者是陪伴他们走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彼此都会有很好的沟通。像前面我所说的那个小女孩说妈妈很贤惠，原来她讲的贤惠就那个贤呢，就是闲在家里的闲。同样的，有一些父母看不惯孩子或者是自己的儿子女儿的打扮，比如说他们穿的衣服啊，这些可能会让父母亲常常头痛。但是如果我们能了解认同青少年的心理的话，我们就能够疏导，以疏导的情况来代替他们禁止，不要每天看到他们的打扮就禁止他们做这个禁止他们做那一个，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办法跟孩子好好的沟通了。在这里我想跟大家一起去看的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和青少年相处的时候要留意的一些原则。第一就是关爱跟尊重陪伴孩子。父母工作怎么忙，孩子慢慢长大， 父母该怎么样陪伴孩子呢？有些父母以为要坐在孩子旁边，或者是跟孩子在一起就是陪伴，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整天在孩子身边，他反而会觉得约束。陪，陪伴的陪，是一门艺术，一定要懂得拿捏的准，也就是说也不要过火，也不要过多，要懂得让孩子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尊重跟关爱，这才是陪的意义。孩子已经长大了，也要发展自我，建立自我的特质跟概念，那这个阶段如果有很好的发展，我相信他们到了成年期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就超过我们的期望。所以我们要尽量的给孩子时间跟空间，以尊重的态度、真诚的关怀跟轻松的方式来陪伴孩子成长。第二方面就是信任孩子，我们要相信孩子在人前人后的表现是一样的。孩子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当然都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但是随着年龄慢慢长大以后，他自由活动的机会跟时间就越来越多。或许父母难免会怀疑孩子是不是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做父母的仍然要学习告诉自己要信任孩子。这种信任感呢，是具有感染力的，会传染的，会让孩子感受到、体会到，我不能够做一些辜负我父母的事情，因为我的父母信任我。当你这样去信任孩子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就建立了孩子的责任感。同时父母的信任也会让孩子有很大的安全感跟安定感，对自我价值观的建立以及自我的认同都会有正面积极的效果。第三方面就是孩子的偶像是谁。青少年的孩子心目当中都有偶像，而且这个偶像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占的位置非常的重要，这个呢也成为他们孩子跟孩子之间的共同的话题。如果父母愿意以开放的心胸参与儿女的兴趣，多多少少就会了解青少年流行的文化。那父母跟孩子之间可以借助他们所流行的这些话题建立关系，互相的尊重，能够彼此的成为好朋友。第四方面就是跟孩子心平气和的讲话。大部分的孩子呢非常不喜欢跟父母亲讲话，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常常觉得大人爱说教。更糟糕的是什么？更糟糕的就是父母说的内容他已经听过了100多次了，也就是说父母一直不断的一件事情讲来讲去讲来讲去。我们做父母的要先体认，而且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会常常的犯错，可能是长期养成的一些习惯，可能不是不愿意改变，而是父母要求的过高过快。尤其是当你看到孩子一些不好的习惯的时候，你想孩子改过的时候呢，你可能希望他第二天就改过来，那这个呢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我们要体会孩子，将心比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青少年的年日。你可以想想，想当年你也是青少年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在父母的反抗这样的权威之下走过来的呢？想想自己内心的世界，再跟孩子的现在的内心世界将心比心，以彼此对等公平的态度来对待孩子，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和孩子心平气和的谈话呢就不困难了。听众朋友，真的 我觉得尤其是青少年的孩子，你如果是不跟他心平气和，不尊重他，不把他当成小大人跟他好好的讲话的时候呢，无论什么话他都不愿意跟你交流。希望我们做父母的能够明白。第五方面就是看看孩子的课本跟课外的读物。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体谅孩子，看到孩子的学习，他的功课实在不简单，不容易啊。而且不单单是这些功课，他又要面临考试的压力。你能够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以后，我相信父母就比较会尊重孩子，而且知道并且体贴他们的辛苦。比如说你看看他现在学的那些科目，你拿过来看看他那些科目里面的知识，可能你一看你就会头大，但是我们的孩子就是要每一天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去欣赏体贴他的辛苦。第六方面就是孩子的心思跟谁说呢？根据教育部的一个调查，一般青少年对于家的定义呢很困惑，但是呢这些青少年的孩子对朋友的定义就非常的明确，可见朋友对青少年来说是非常重要。孩子能够把心思跟朋友讲出来，这当然是一件好事。这个呢，我们做父母的千万不要以为父母不重要，父母要了解自己对孩子来说是重要的，而在这个阶段里面最重要的是孩子的朋友，所以你要关注，你要尊重他的朋友。最后一点就是以欣赏的角度看孩子的一切表现。青少年身心变化非常的微妙，有的时候孩子本身他自己都难以控制自己，会出现很多难以预期的状况。如果做父母的能够以欣赏的角度去出发，以愉快的心情陪伴孩子尴尬的年龄的成长的话，我相信就可以化解许多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了。那前面这七点呢，我相信我们做父母要去守住，要去做到不容易。不过家里面有青少年的父母，我们的确要花很多的心思跟孩子相处，让孩子在发展自我的重要的这个阶段里面，能够在父母的智慧跟关爱当中顺利平稳的度过，这是最宝贵的。最后我在这里也想送给听众朋友一段经文，哥罗西书三章20节到21节，这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这世间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